爱情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也最让人无法自拔的愿望。无论我们多大年纪，内心总会藏着一个关于王子或者公主的梦想。那种命中注定的相遇，那种仿佛和大银幕直接走进现实的浪漫，又谁能抗拒呢？可能会有朋友们听过或者看过奈飞的纪录片《Tinder 诈骗王》，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件可能会比奈飞的影片更加的匪夷所思。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全出口旗下的罪案类播客节目《松鼠大侦探》，我是今天的主播 Cecilia。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发生在英国南端的一个度假胜地怀特岛。如果听众朋友们去过那儿，一定会被那种典型的英伦海滨的那种风情啊给迷住。它不太像热闹的美国的夏威夷，也不是东南亚的苏梅岛的那种风情，它有着独特的英伦建筑。那怀特岛呢，是英国的第二大岛，面积呢是380万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呢只有14万，可能比北京的一个区的人还要少。那也是那种就是大家关系很紧密，可能当地人呢就是初中高中大学可能都在一起的那种。湛蓝透明的海水，彩色鲜艳的遮阳伞下呢，挤满了冲浪的人。空气当中常年弥漫这种老派，然后有老钱的那种气息。在怀特岛上呢，有一个叫尚克林的小镇，生活在那里的 Megan Clark 当时正处于人生最灿烂的上升期。 Megan 呢，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当年呢，她才20岁，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一个女孩。那20岁的女孩应有的这种活力和浪漫。他的家庭呢非常温馨，他在家里呢是老二，和妈妈的关系呢就好像亲姐妹，因为他上面有一个哥哥，所以这个是他母亲的第一个女儿，所以妈妈呢就跟他就是关系特别亲密，每天呢都会拉着他聊一些家里发生的事儿啊，学校的琐碎的日常啊。对于20岁的 Megan 来说呢，未来呢就是一张充满可能性的白纸。2017年呢， Megan 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当时他和朋友啊在市中心呢准备接手一家老酒吧，因为开店一直以来是他的一个特别大的梦想。那从零开始的装修，亲手选定菜单，制定计划，很快这家原本破旧的店面啊，就成为岛上最时髦的网红打卡点。 Megan 呢有着非常好的人缘，好朋友特别多，而且呢当时只有他已经独立啊，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了，所以每到周末呢， Megan 和他的女朋友们啊都会聚在他的公寓里一起 party 啊，喝酒啊，自拍啊。这段时光是 Megan 最无忧无虑的日子。当然呢，年轻人一定会在约会软件上面寻找爱情，但是在他见过的几个在网上认识的男生里呢，他都觉得哎，有点一般，有点没意思，总觉得呢好像少了点什么。直到呢一个安静的几乎沉闷的周三下午，当时店里呢没有什么客人， Megan 正在低头擦着吧台上的玻璃杯，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这时酒吧的大门呢被推开了。 Megan 一抬头，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的呼吸啊好像停滞了。门口站着一个男人，个子很高，头发打理的一丝不苟。在 Shanklin 这种大家都穿着比较随意的休闲小镇啊，这种男人是不多见的。他穿的极其考究，白衬衫呢烫得平整，看不到一丝褶皱，领子非常挺阔，整件衣服啊一个毛球都没有。当他走到吧台前，非常礼貌地向 Megan 点单的时候，他一开口说话，Megan 就被他那种纯正文雅带着浓厚上流社会腔调的伦敦口音彻底迷住了。这种声音简直就像从电影里传出来的一样。他非常有礼貌地介绍说，你好，我叫 Bertie Underwood， 我是刚来镇上的，我住在哪哪哪。那 Bertie 告诉 Megan 呢，他是一名钟表专家，专门研究和修理古董表。他说自己刚从这个内陆呢搬到岛上，还在海边买了一栋带海景的三层豪宅。两个人呢聊得很投机，这个男人呢博学绅士，举手投足之间呢带着一种迷人的神秘感。对于从小只戴过电子表的 Megan 来说，眼前这位古董钟表大师简直是像另一个世界的生物。很快男人就发起了像电影一般的浪漫攻势，没过几天，一束极其夸张的巨大的鲜花被送到了 Megan 的酒吧，里面插着一张手写的卡片，写的说，很高兴认识你，今晚7点我来接你，我们一起约会。你可以想象 Megan 现在的感受，因为现在大家惯用的约会手段是在社交软件上发一句在吗，或者是我发了一句我们今天一起吃饭吗，对方已读不回。那在这种时代，这种老派郑重且极具仪式感的邀请， 让梅根感觉非常开心。她的那些好姐妹啊，也在一旁羡慕不已。这天下午，梅根精心地卷了头发，化了20年以来最满意的一个妆。晚上7点，一辆极具豪华的宾利车准时出现在了酒吧门口。Bertie 亲自为她拉开车门，带她去岛上最豪华、Megan 一直放在收藏家里的餐厅。在这顿晚餐里， Bertie 展示了无可挑剔的社交礼仪。Megan 觉得仿佛自己不是在吃一顿普通的晚餐，而是在参加一场由皇室准备的晚宴。这种被捧在手心里的特殊对待，让20岁的 Megan 彻底陷入了那种被命运眷顾的幻觉当中。晚餐结束之后， Bertie 并没有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他只是极其绅士地邀请 Megan 回他那栋海景大房子喝一杯茶。当 Megan 推开房门的一瞬间，他被彻底镇住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豪宅，这简直是一座私人博物馆。客厅的墙上挂满了看起来极具年代感的油画，屋子里全是精致的古董摆件。 Bertie 带着 Megan 漫步在房间当中，如数家珍地讲述每一幅画的来历，说他们是从伦敦哪场哪场拍卖会上拍得的，进行了怎样的修复。就在这个深夜，在壁炉跳动的火焰旁， Bertie 抛出了他整个人设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致命的一个身份。他用那种云淡风轻，仿佛在说一件平庸家常事的语气，告诉 Megan， 其实我是一名皇室成员。他解释说，这个爵位是从他祖父那辈传下来。他指着墙上一副裱好的老式海报说，他的曾祖父曾在50多岁的时候发明了著名的 Underwood 打字机，这不仅是他家族姓氏的来源，更是家族财富的源泉。对于 Megan 这样一个生活在偏远度假小镇、从未接触过真正贵族的女孩来说，这个故事虽然疯狂，但感觉也完全合理。 Bertie 就是每个女孩子的梦想，他不仅英俊、绅士、博学，竟然还有着如此深厚的王室背景和家族积淀。约会结束时， Bertie 开车送 Megan 回家。在分别前的一个拥吻中， Megan 觉得自己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她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切告诉所有人，她简直完美的不像真的，她就是我想要带回家给父母看的那种男孩子。Megan 并不知道他已经走进一场职业诈骗犯为他精心搭建的舞台，而在这个舞台的阴影里，还有许多正在哭泣的受害者。在这段看似完美的童话里， Bertie 的浪漫公式不仅精准，而且极其缜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Megan 感觉自己仿佛生活在云端，幸福极了。 Bertie 经常以所谓的钟表生意离开怀特岛去伦敦出差，但每一次回来，他的车后座都会塞满来自哈罗德百货的精美礼品袋。这些袋子里不仅装满了名牌香水、高档衣服、鞋子， Bertie 甚至还大方到送了 Megan 一辆车。这对于一个刚刚20岁在创业初期的女孩子来讲，简直是想也不敢想的惊喜。 Megan 回忆说，那一刻她觉得，宝贝儿，你已经拥有了这世界上的一切。那种开着豪车、带着珠宝在岛上兜风的感觉，让他觉得他就是这片海域里最幸福的公主。很快他们的感情越发升温， Bertie 提出，我们一起同居吧。为了让这个3层豪宅更具有家的味道，他甚至主动建议 Megan 把两个人的亲密合照打印出来，装进昂贵的相框里，挂满整个房屋的每个角落。在心理学上，这种行为被称为感情修剪，通过制造这种极度的归属感和虚假的安全感，诈骗者能够迅速瓦解受害者的心理防线。就在两人同居后不久的一个圣诞节，一切达到了最高潮。那天晚上，他们坐在沙发上喝酒， Bertie 突然说，我还有最后一件礼物没有送给你。他拿出了一个亮红色的卡地亚首饰袋，里面是一个精致的红色盒子。他单膝跪地，取出了一枚巨大的水滴形的钻戒，深情地向 Megan 求婚了。Megan 在这一刻彻底被击中了，她在社交网络上宣布了她已经订婚的消息。尽管她的朋友和妈妈都觉得实在太快了，她的朋友说，你确定吗？这会不会有点太快了？你们才交往了4个月，而且朋友们已经很久没有和 Megan 一起聊天、约会和吃饭了，因为每一个周末 Megan 都被 Bertie 包裹在一个幸福的泡泡里。但在这种排山倒海的糖衣炮弹前，20岁的 Megan 坚信这就是她梦寐以求的爱情。求婚以后，很快 Megan 和 Bertie 计划着要在奥斯伯恩庄园来举办他们的婚礼。这个庄园是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行宫，也是他们的避暑圣地，建于1845到1851年之间。他们将在这里举办一场耗资巨大的皇室婚礼。 Bertie 认为奥斯伯恩庄园是最符合他王室身份且风景优美的地点，他们很快和庄园定下了日期。但就在这时，这个所谓的皇室已经开始对梅根的生活进行全面的蚕食。这些控制是从一些微小的打着爱的旗号的细节开始。 Megan 发现 Bertie 严禁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任何关于他的正面照片或者合照。每当 Megan 拿起手机， Bertie 就会变得非常的焦躁，甚至会暴跳如雷，整个人像疯了一样。他给出的理由听起来充满了一种精英阶层的无奈。他说他的父亲在英国皇家海军担任极其重要的职位，由于家族安全和身份敏感性的考虑，他们的私生活绝对不能出现在互联网上。 Megan 在那一刻选择了相信，他觉得自己正在守护一个贵族家庭的秘密。紧接着 Bertie 开始干涉 Megan 的工作，他不止一次地表达对那间鸡尾酒吧的不满。他告诉 Megan， 我不喜欢你工作到那么晚，更不喜欢看到我们未来的勋爵太太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下做着伺候别人的工作。 Megan 在那间酒吧里倾注了所有的心血，那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但是在 Bertie 的心理操纵下，他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终生的决定。他退出了经营，卖掉了他自己一手打造的酒吧，搬进了 Bertie 的豪宅，成为了他全职的私人助理。从此以后，他的工作变成了帮助 Bertie 的古董手表生意打杂，帮名表拍照、上架、回复邮件。 Megan 并没有意识到，当他关掉酒吧的那一刻，他不仅失去的是经济来源，更失去了原本属于他的社交圈和独立人格。在 Megan 完全沉浸在精心打造的贵族生活时， Bertie 正在后台啊导演着一个更复杂的剧本。他利用一个叫做 Alex 的艺术家来加固他的谎言。 Alex 原本在韩国经营着一家艺廊，他在韩国啊处于一个与世无争的状态，因为他的艺廊啊在一个很远的山顶上。虽然他的生活和艺术创作都很稳定，也有很多的朋友，但是 Alex 呢想收集更多关于自己国家英国相关的文化故事，来作为他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来创作作品。 Alex 在 Craigslist 上面呢 po 了一个个人广告，想要本人见一见和自己创作作品相关的人，想先做一个田野调查。但是他自己呢其实对这个帖子啊没抱什么期望，因为他觉得大家啊肯定对于这种网上的个人广告是有所防备的。没想到一个月之后，他的这个帖子居然收到了一封长长的回复。这个回复信啊写得非常的巧妙，且用词呢都很细腻。他说，你好，我看见你在 Craigslist 上面发的帖子，我原本在这个网站上浏览一些修理啊等等的信息，但后来我点进去这个 Man Saw Man Section 男生遇见男生这个专辑里，我就看到了你的帖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上你，因为这个帖子啊我看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我不在你所说的这个 Burton 居住，但是我住在离得不远的 Hastings 附近。我今年也是28岁，我从事手表制造和维修工作。我估计这可能不是你寻找的那种有意思的工种，但是我总能找到和自己相处非常愉快的方式。我的朋友说，我是同性恋里面最会修手表，同时又能弹钢琴的。我想满足这三点的话，在英国可能就只有我一个人。而这个发信人啊，就是咱们的 Bertie。后来 Alex 回到英国还真的和 Bertie 见面了。 Alex 呢也听到了 Bertie 非常多匪夷所思的故事。 Bertie 告诉 Alex 啊，为什么我看起来这么年轻，其实我做过面部整容手术，因为我的前男友试图曾经啊杀害我，还把我关在家里。后来我报警，但是警察一直没有抓到我这个前男友，这个人还依旧目前在逃。而且 Bertie 呢从来不会在 Alex 面前回避自己的电话来电，他直接会接听他所谓这个父亲的电话。在这个电话里， Alex 可以听到他们一直在谈论作为一个勋爵应该如何履行 王室的义务以及一些聚会的安排。而在旁边听着他打电话的 Alex 啊，仿佛也对 Bertie 的身份啊更加认定了一些。Bertie 有时候呢还会在 Megan 面前给 Alex 打电话，他跟 Megan 说呢，他们要讨论一些未来要出的这个画册的内容。 Alex 呢想给这个 Bertie 出一本画册，就把他的故事画成插画。大家这时候可以发现 Bertie 非常善于利用第三人称的背书给自己的故事啊编纂得更加全面，让别人深信不疑。因为可能你说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第三人也肯定了这个故事，你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信。为了缓解 Megan 的孤独感， Bertie 甚至还买回了一条小狗，取名舒伯特。这只可爱的狗狗成为他们三口之家的象征。每当傍晚， Megan 看着 Bertie 带着头灯坐在工作台前细心的修理手表，他甚至还会觉得这个男人真是聪明极了。我们的三口之家生活正朝着美好的未来稳步迈进。可就在这个梦幻泡沫最浓厚的时候，真实的世界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悄悄崩塌。就在一年前2016年，在苏塞克斯郡的 Hastings， 一个叫麦克的男人正经历着和梅根惊人的相似开场。当时正在超市工作的麦克遇到了一个穿着讲究、带着浓厚英国贵族口音的男人。这个男人自称是 Robert， 两人之前啊在交友网站上面认识，聊过天，但没想到这一天啊 Robert 居然来到麦克工作的场地奔现了。两人一起吃饭喝酒，大家会奇怪说这个 Robert 是谁呢？其实 Robert 就是 Bertie。Robert 表现啊从来都是非常大方，每次吃饭喝酒呢都抢着买单。就在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布莱顿旅行的时候， Robert 直接向 Mike 展现了他的超能力，购买了艺术画廊里价格不菲的艺术画作。他甚至呢还邀请 Mike 一起去威尼斯度假，但是他的邀请口吻非常有礼貌。他说呢，因为朋友临时有事不能去了，我知道这个邀请对于你来讲非常的冒昧，你不需要负担任何的费用，因为这一切我们原本都已经定好了，你只要给我你的 ID， 我们修改一下旅行者的信息就可以了。为了改签机票，麦克把自己的护照照片发给了 Robert， Robert 也当着他的面把这个机票上的信息以及酒店的名字啊都换成了麦克，并告诉他呢，只要那边确认我们就很快可以出发了。接下来的几天啊，Robert 以自己的 eBay 账号被冻结为由，那诱导 Mike 呢在他的个人账号上帮自己代卖名表。 Mike 觉得呢，哎，没问题啊，你的冻结了那就先用我的，到时候我再把钱转给你。但是很快呢， Mike 就收到了铺天盖地的恐吓短信以及买家的质问，因为这些人付了数千英镑却根本收不到那些劳力士手表，而且他们发来的照片全部都是同一只表，也就是说 Robert 在 Mike 的账户上 po 了同一只表的信息，且是反复上传，这只表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原来 Robert 根本不是什么勋爵，他只是利用一个人的信用去套现，然后换一身皮囊再去骗下一个受害者的职业演员。在 Hastings 呢他是 Robert， 在怀特岛呢他就是伯爵 Bertie Underwood。就在 Megan 满怀期待着试穿婚纱，她的妈妈因为看到女儿找到归宿而留下感动的泪水时，那栋三层豪宅的邮箱开始频繁地出现一些奇怪的信件，而这些信件的收件人名字却千奇百怪，但是地址清清楚楚地写着就是 Megan 的家。每当 Megan 拿着这些信件去询问 Bertie， 哎，这是怎么回事， Bertie 的回答呢就是含糊其辞，哎，就是放着别管了，以后再说吧，就这样想要模糊过去。那好奇心呢和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最终驱使 Megan 走进了一间他平时很少进入的房间， Bertie 的办公室。 Megan 的好奇心终于战胜了恐惧，他趁着 Bertie 出门迅速地钻进他的办公室，打开那个平时被严密管制的抽屉。他原本以为他会找到一些关于家族勋爵爵位的证明或者是房地产的拍卖记录，但是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看着有些旧的钱包。 Megan 颤抖着手打开它，那一瞬间他感觉世界都停止了。 钱包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银行卡，但每一张卡上的名字都不一样。而这十几张卡片里，没有一张卡写着 Bertie Underwood。 Megan 的心跳开始失控，她的手心里全是冷汗。就在这时，她听到楼下传来开门的声音， Bertie 回来了。 Megan 拿着这些卡片当面和 Bertie 对峙，那个平日里说话带着高级伦敦腔的绅士瞬间变了脸。他没有解释，而是立刻变得极其的暴躁和防御，开始质问 Megan 为什么要翻他的东西。 Megan 被他的这种气急败坏吓到了，他意识到坐在面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危险人物。他立刻给他妈妈打电话，在妈妈的安排下，他逃离了那栋充满谎言的房子。回到家后，全家人围坐在电脑前，开始搜索钱包里的那些名字。随着网页刷新的那一秒， Megan 仿佛觉得他自己掉入了一个冰冷的深渊。电脑屏幕上跳出的不是王室成员的公告，而是满屏的通缉令、入狱照和犯罪新闻。照片里的这个男人穿着衬衫，带着他最熟悉的笑容，但是他的名字写的是 Robert Medeski。 在新闻报道里清晰地记录着他的辉煌履历。他不是什么王室，也不是什么勋爵，他来自一个叫 Hastings 的廉租房区域，他是那个区域的惯犯。他曾骗过伦敦的宾利车行，通过虚假支票套取豪车。他曾经潜入哈罗德百货，在众目睽睽之下骗走了超过50万英镑的奢侈品。甚至他还曾经因为抢劫银行而被判入狱。至于那个所谓的 Underwood 打字机发明者的后裔的故事，那仅仅是因为他无意中看到了一张老海报，就此以道具编造出的一出戏。而且就在我的调查中，我发现 Underwood 这个打字机的发明者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美国人。 Megan 在那一刻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深入骨髓的含义。他意识到自己这半年多面对的不是一个爱人，而是一个披着人皮的黑洞。这种从梦幻童话向现实恐怖的转变，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一场长达数月极其隐蔽的心理蚕食。对于20岁的 Megan 来说，结婚后的生活本是幸福的顶点，但她开始感受到空气中那股原本甜蜜的味道正在逐渐变得压抑和令人窒息。这种转变并不是通过某种爆发式的冲突，而是像一种缓慢渗透的毒液，一点一点地腐蚀着 Megan 原本独立的生活体系。然而地狱的残酷并未停止，现实的重锤紧跟其后。 Megan 开始收到雪片般的账单，那是无数的她从未签署过的贷款合同、信用卡账单、商务账户的欠款。 Bertie 利用她的个人信息一共申请了超过3万英镑，大概30万人民币的债务。这些债务包含了他们的车子、房子、各种生活消费、奢侈品的账单、他们的旅行开销，这些账单上全部写着 Megan 的名字。绝望之中， Megan 想到了那枚皇室婚约的水滴型卡地亚钻戒，那是他最后的希望。他盘算着卖掉它来填补这些债务的黑洞。然而当他和妈妈走进一家珠宝店进行鉴定时，店员用同情的眼神彻底杀死了最后的幻想。这根本不是什么钻石，更不是卡地亚，只是一枚廉价的、随处可见的、一文不值的玻璃仿制品。更让 Megan 感觉到生理性反胃的真相这才刚刚浮出水面。为了寻求正义， Megan 的母亲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 Bertie 的照片和故事，希望更多的人不要重蹈覆辙，也希望大家多多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一起来揭露这个人的嘴脸。一夜之间， Megan 的后台收到了无数男性的私信。这些男性告诉 Megan， 就在他每天出门辛苦工作，在酒吧忙碌，甚至在帮 Bertie 处理表店的订单时， Bertie 正躺在他们共同居住的那张床上，利用约会软件 Grindr 不断地邀请这些陌生男人回家发生关系。这个男人不仅骗走了他的事业、积蓄和身份信用，还彻底羞辱了他对家和忠诚的全部信仰。正如心理学家指出的，这种双重打击，金钱的损失加上感情的毁灭性背叛， 会让受害者陷入长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你觉得这就是故事的终点，那么法律制度的冷漠则给这些受害者补上了最深的一刀。当 Megan 带着厚厚的证据走进警察局时，他得到的答复居然是，这是家庭纠纷，因为他们处于恋爱关系，这些信用卡的申请和贷款在法律上某些模糊的地带被看作是伴侣间的财务纠葛，而不是诈骗。警方最初表现得极其冷淡，甚至不愿意介入，那种受害者有罪论的潜台词几乎无处不在，仿佛在说，谁让你被这种演技骗了呢？然而正义偶尔也会通过一种笨拙且坚韧的方式降临。还记得在开篇提到的另一位受害者住在 Hastings 的 Mike 吗？他的同事把 Megan 的遭遇和整个的故事发给了 Mike。 Mike 看到之后并没有选择沉默，他收集了 Robert 利用他的身份在 eBay 上非法兜售劳力士名表的全部证据，并且联合 Megan 和其他受害者发起了集体诉讼。真相在庭审中被彻底拨开。 Robert Medeski 是一个顶级的心理操纵专家，他在不同的受害者面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 Megan 面前是克制的贵族，在 Alex 面前是整容躲避追杀的苦命人，在 Mike 面前是豪迈的商人。最终法官判定 Robert Medeski 五年监禁。然而在2022年的一个清晨，这个故事迎来了最荒诞的转折。 Robert 被关押在一座管理相对宽松的开放式监狱，然而就在服刑仅仅27个月之后，他竟然像往常散步一样走出了监区，从此人间蒸发。直到今天，英国警方的通缉名单上依然挂着他的照片，而他可能就藏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练习着另一种高雅的口音，寻找着下一位受害者。如今的 Megan 已经接近30岁，他花了几年时间，他拼命工作才还清了那3万英镑的债务。他重新拿起相机，成为了当地一位有名的摄影师，他依然住在怀特岛，依然每天都能闻到海盐的气味，但他已经从那个破碎的王室梦中彻底醒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用 Megan 在采访中的一句话来收尾。他说，我以前总觉得爱情是神话，是拯救，但我现在明白了，真正的爱情不需要昂贵的包装，如果一个东西完美到不真实，那他大概率是假的。希望 Megan、Mike 和 Alex 的痛苦能给屏幕前的你带来一份警示。当一个完美的王子降临到你的世界，请记得，这片海域的深处，曾经有人为了一个虚构的头衔付出过怎样的代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